就是对中国来说最应该坚持的是什么？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还能不能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
有些领域的民营企业呢就纷纷的都不行了。
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之间的它的某些地方的这种差距正在逐渐的缩小。
这些企业的话应该是代表了未来这个中国民营企业的这种这个希望。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安邦智库是1993年成立的，实际上的话呢，也就是南巡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一年就成立了。所以今天找您过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出发点吧，就是那么在当时的话呢，我们看到在最早的时候，像这个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的企业它是在深圳啊，或者说是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然后93年南巡讲话之后，我们发现内地的有很多的企业也开始有了，包括像安邦智库就是在北京成立的，天津当时也有很多的这样的民营企业逐渐的就成立起来了。那么您觉得就是南巡讲话他们是不是给了93年之后成立的这一批的民营企业非常大的一个信心，可以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始自己的一些经营活动呢？
今年的话是是邓小平南巡讲话30周年，我觉得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这个纪念还有很值得去回顾的一件事儿。因为邓小平的南巡的话，它发生的一个背景呢，就是中国的已经启动了改革开放。从这个77年、78年啊，这个11届三中全会之后，是吧？中国这个开启了这个改革开放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征程。后来的话，因为这个国内国外的一些这个事情啊。比方说中国的话有这个89的事情，还有在国际上的话91年的话这个苏联解体，那么这个冷战呢这个格局的话终结，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事情呢使得这个中国呢这个改革开放的话面临了一些波折那么在国内国际的这种这个出现这种动荡的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这个改革的话还要不要这个航船怎么走还要不要这个往前继续的这个行进这个确实是面临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历史的选择的关头，就像我们这个乘一艘船这个往前面原来认定的一个航向，后来在这个航行的过程中呢这个激流险滩出现了，大的浪也打过来了，是吧？这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掉头回去还是继续往前走，这其实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的这个决断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呢产生了这个就是邓小平的这种南巡邓小平的这种南巡的话，这个我觉得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种历史上的话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笔他通过这个南巡，通过一系列的在中国这个南方地区的一些视察一些讲话，还有呢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这种前沿的这种地带这个考察跟当地的官员的交流然后做这种表态，实际上是很坚定的把中国呢在以这个动荡和可能出现徘徊的时候呢再次往前推了一把，就是我们的这个航向还是没有变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中国实际上是迎来了改革开放历程当中的另外一个春天改革的这种春天这个在小平同志这个南巡之后的话，中国呢这个出现的这个又一轮的改革开放的热潮，当时呢有很多体制内的这个官员下海下海就是这个
创业
嘛，到市场当中创业当时呢这个有一批企业家吧叫九二派 这个九二派呢，实际上就是指的九二年之后一批这个投身于改革、投身于市场的一些这个企业家，他们有的很多是来自于官员。你比方说像现在的这个泰康人寿，
嗯，
当时的这个老总是陈东升嘛，
嗯，
他就是这个九二派，就是算是九二派之一吧。刚才你谈到了很多的民营企业，
嗯，
在九二年之后出现，这也都是九二派。安邦呢，如果从这个背景来说，安邦也算是
九二派。
安邦和安邦的创始人陈功，陈功也算是九二派。
嗯，
这个九二派的话，我觉得，我们中性的来看，它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标签。
嗯，
这个标签呢，我们就是出现在这个九二年这个小平同志这个南巡之后，所以说，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确实是需要这个好好的回顾来咀嚼，这么一段这个历史，这你看过去的话，它是有助于我们这个看清未来的这种方向，未来的方向。现在的世界也不太平啊，现在的世界也不太平，是吧？这几年这个逆全球化，地缘政治摩擦，西方对中国的这个围堵，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种崛起，那么这个很多的这地缘政治的问题，这个现在世界并不太平，也是处在一个动荡之中。所以说越是在这时候呢，越要有一些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这种想法能够超出这个一般人，超出现在的这个纷乱的这种格局，能够往远看，看清楚未来的这种局势，看清楚中国未来的这种航向，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九二派出现了一群非常杰出非常出色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对于中国今天的经济来讲，他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九二派只是一个标签了，那么它代表呢是中国的一批这个在改革开放当中诞生了一批新的企业，新的这种企业家，这一批这个改革的这种参与者，他们实际上也是未来的这个后来的这种改革历程的这种缔造者，他们呢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种进程的话，他们起到了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强的这个推动的这种作用，首先他们这个参与到改革，然后呢他们又创造了新的改革的这种局面。那么中国后来的这个几十年的这种发展是跟这个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而且在九二年之后的话，出现的这些是很多的这种企业啊，很多的这种企业家，他虽然没有不一定说我一定出来一个世界五百强这个之首，多少个这个首富是吧，但是呢他是驱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改革的这种浪潮的这个出现。你说这个中国加入 WTO 跟这个没有关系吗？还有这个中国在2000年之后出现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公司跟这个没有关系吗？我们现在这种改革的这种局面，它就是像一条长江大河，在这当中的话不断有支流涌进来，然后成为这个主流的一部分，然后再去驱动这个新的这种发展，而且在这个九二年之后的话，就我个人的这种感觉参与到这种改革当中来，参与到市场当中来，这种人、企业，还有他们从事的业务，还有他们的知识层次，都更加丰富了。它不像这个在最初，在70年代，可能80年代初，那时候的话，可能大家都还是这个畏手畏脚，那时候就是胆子大，豁出去了，是吧？像农村，这个联产包产到户，安徽的农民这个写了血书，是吧？还有这个有些老的这种企业家，比方说像这个有些这个企业家，这个那是这个提着脑袋就干，是吧？他们从事的也是最初从做商品啊，做制造啊，是吧？加工啊，这种产业，那么 后来的话，在92年之后的话，这一轮当中的话，这可能就是它就更加多元了。那你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像安邦从事的这种咨询行业，那么就是它就是现代的高端的服务业嘛，啊，还有很多刚才讲的这个泰康人寿啊，这是保险业嘛，
对，
哎，它就更加多元了，参与者的这种层次也更高、更多元，所以这样的就是汇聚了这个，我觉得是汇聚了这个为这个中国的改革的这种这个江河注入了这个更多元的这种这个力量吧。
如果我们把九二年之前他们这些人，其实我个人感觉他相当于是积攒了很大的一种冲击力，只是就像您刚刚讲的，在一些国际的国内的一些动荡因素的情况下，他这个暂时没有办法去抒发它，或者说去爆发它。
嗯，
邓小平同志的话呢，在九二年开始一个就发表了一个南方讲话，瞬间就把这个冲击力就会迸发出来了。
嗯，
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这一批，就是您所谓的九二派的这一批企业家现在也老了，
嗯，
对吧，就基本上都得六七十岁的这样的一种年龄层次。
对，
您觉得未来的或者说是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就是这样的这种企业家的精神在传承下去？
给企业家画派画贴标签，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啊。你比方说在现在很多在市场经济国家，大家不会为这个画牌。在我觉得在这个九二年之后，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到现在呢，应该说就是没有出现像这个九二年之前，像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那种重大的这种这个动荡和波折。至少我们中国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指导思想上，在这个改革呀、开放啊、发展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呀，在这些基本的这种大的方向上啊，我们没有这个没有出现这种这个指导性的这种波折啊。但是改革的发展的环境呢确实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企业的这种发展啊，企业的发展，尤其是这个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这种发展，他们的环境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啊。这种变化呢跟各种各样的因素有关了，是吧。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国际上的话，就是全球化的这个环境变了啊。全球化的环境变了之后的话，那么对企业的话会有影响啊。你比方说中国的很多的企业，像华为啊，像这种中兴啊，他们这个出去之后的话，他们就会受到了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因素干扰就越来越多，是吧。你像华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布局这个海外全球的这种市场，后来在近几年的话就被生生的这个很多的业务都被打回来了。
对
啊，这其实就是这个国际的这种市场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对中国企业的这种影响。那么在这个国内的话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这个我个人的话，我们一直从事这种对于中国经济啊这个市场的这种跟踪的这种研究啊，是真实世界里的这种研究啊。我个人觉得最近一些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这种环境的话，有向这个不太好的这种方向发展的这种趋势，有这种这个迹象啊。市场环境啊、政策环境啊，都有所变化啊。当然这个原因很多啊，原因很多。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嘛，是吧，最近几年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这个中国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民营经济的话都垮掉了，哎，垮掉了。那么这个在现在呢，在一些领域里头仍然坚持着这个在这个发展的还比较好，然后在一些行业里头能够这个继续的去做的，这个其实民营企业呢它的数量在减少啊。相反的，这个国有经济这几年的话，这个他们是有一个相对的这种优势，他们的扩张呢反而会更快啊。也 就是说这个当天气变冷的时候，变得严酷的时候，这个其实首先这个感冒啊，首先这个生病的还是中国的这个民营的经济啊。另外呢，在政策的环境上呢，现在也有一些变化。在指导思想啊，在这个基本的这种大政方针啊、原则上，我们还是坚持这个两个毫不动摇。但是在现实的这种发展当中，政策的环境当中，民营企业的，我觉得处境的话是比过去要难。这个很多的民营企业呢，他们都有一些想法，就是抱个国企的大腿就完了，抱个国企。过去你看，这时候跟这个九二派，我们讲这个九二年之后，中国有一大批官员下海啊，
他想从体制内出来，
对，
现在又不一样了。
这那时候的话，那时候中国真的那个大家都有一种这个。我要从这个岸上，我要跳到海里去。哇哗哗！你看那么多的人在这游泳，大家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都往这个往远处就游过去了，是吧？那时候的市场改革开放，大家从这个就感觉到一种它有机会、有活力。虽然都还很贫瘠，大家都是光着脚呢，穿着破裤子呢，但是大家都觉得要跳进来，要游出去啊。那时候的这个，在这个全国的话，这种改革开放的这种精神、这种精神状态、面貌，这个确实还是。很让人还是很激动人心的，很激动人心的。那么这种这个，在现在来说的话，因为这个各方面的环境的这种变化，所以说我觉得，还我个人的这个观感吧，还是跟过去这个有所不同啊。现在呢，可能国际国内的这种多种环境之下的话，我们的这个发展呢，这个面临了一种新的环境、新的背景。但是呢，越是在这时候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中国啊，各级政府啊，我们的这个领导层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啊、企业，我们还是要想清楚，就是对中国来说，最应该坚持的是什么。
今天这个中国的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整个的环境变化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还能不能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个人觉得是能够的，是能够指导的。我觉得小平同志呢，他不是在从技术上从这个技术上这个政策上再谈一些，他是在谈这个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是什么。我们未来我们去要坚持的是什么？其实呢，从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它从来都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你比方说现在提到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呢，这个从历史来看，你就会发现，小平最开始在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只是前半段，后半段就是说最后走向共同富裕。
对。
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在习主席的这个时代里头，我们把这个在就是这样，就是实现了全面小康，然后再走向共同富裕，这不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发展吗？这我觉得这就是要历史的来看，改革开放同样如此，是吧？我们已经成功了40多年，我们那个下一步的话，我们肯定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成功的这种道路啊。这个全球化呀，市场经济呀，这中国一定要搞的。现在虽然国际上的这种环境变得有些变化，过去的这个，其实我看这个像美国呀，像这个一些西方的这种自由市场国家，他们现在其实他们的很多的他们的这个做法，他们是违背了这种自由市场的这个。你比方说他在这个贸易问题上，是吧？他这个内全球化其实就是违背了某些规律嘛，是吧？
对，
那个。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要看到什么呢？看到在这种这个纷乱的这种局面当中，我们中国有一条很清晰的这种道路，这个清晰的道路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继续我们一定会要推动，在新的这个层次上还要推动这个全球化，因为这对中国来说是有利的，有利的。当然在这时候的话，我们的发展的这种模式啊、方式啊，需要有些调整，因为我们的目标也不一样。比方说我们过去几十年之前，我们都是年轻人， 现在呢，我们都是老人，中国的老龄化这个程度不一样了，是吧？这时候呢，国际国内发生了变化，但是呢，在这个基本的这种改革的方向上，一定要去坚持，这是一个规律，啊，这个，我看这个党的有些总结，你看十九届六中全会，这个总结当中也提出来，就是我们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长期的这种存在，是吧？带领中国往前走，因为这个共产党敢于自我革命，敢于从这个错误自我批评，从错误当中的话去学习，然后学习完了发现有错误了，我们就及时的去改正，改正的话就最终的话那个目标的话，你要方向要是对的。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小平同志的这个南巡的这种讲话在现在对未来还有没有指导意义，我觉得有啊，有。因为小平同志这个讲话也不完全是小平个人的，这个你放到历史的背景之下，它就是在一个节点上的一种这个历史的选择，只不过是我们的这个执政党的话，它做了一个符合潮流的选择，就世界局势浩浩荡荡，你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啊，在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的是中国的一个国家的这个独立，
对，
民族的这个独立，国家的这种统一，是吧？啊，这个在历史上我觉得也还是这个，他当然他是那时候的历史地位，然后后来这个发展建设，在邓小平这个阶段，那中国要怎么样？啊，我们是这个改革开放就是这个历史的这种使命，未来中国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民族之林的这种发展当中，大家的起起伏伏当中，我们应该怎么走？啊，面对有问题怎么走？这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历史的这种阶段，所以说。这个一代都是在一代的基础上往承接，然后继续再往未来这种发展，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坚持。
聊回到我们刚刚开始聊的民营经济啊，就像您刚刚说的，在92年之后，中国的整个的这种政策环境，就针对民营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环境，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阶段。它不会像之前一样会出现很多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您觉得在这个3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民营经济它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和最大的未知数是什么呢？就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的企业沉沉浮浮，对吧？还有包括一些，甚至会有一些人锒铛入狱，这个也是看到了很多的，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您觉得？
这个问题呢，很难回答啊，因为你作为民营经济去谈的时候呢，谈的是一个面，可能它会是一个体系，谈到民营企业或者企业家，那是一个个的个体。个体，这个我们做宏观研究嘛，这个我们更多的从面上来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民营经济的发展，它实际上是一个观察的窗口，这个窗口的话，它能够看到中国的这个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甚至包括中国对待这个改革、对待市场经济的这个态度和方向。民营经济的这种发展，从这个经济的总量来讲啊，总量和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就业这些方面来讲，它在中国已经是绝对的是超过了这个半壁江山的。就是所有的国有经济加上外资加起来都没有中国的民营经济这么规模大。这个我们的领导人不是反复提过，就5、6、7、8、9嘛。5、6、7、8、9就是总结的这个民营经济的这个贡献啊，比方说超过50%的这个什么 GDP 的这种贡献，这个解决了多少就业，多少企业的数量，那就是50%、60%、70%、80%、90%，那它有5个这种比例啊，5个比例。这个，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中国经济的这种现实的存在来讲，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这个最大的组成部分，最大的贡献者，最大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承载者，是吧？也是这个市场主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主体部分啊，这是这个民营经济的。但是如果这个民营经济发展，它普遍它遇到了这不好的环境，大家都感觉到是在过冬天，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 那时候除了市场原因之外，那还有的原因是不是政策原因？我觉得这是就是需要反思的。我们的这个一个的经济的这种体制，一个政策的环境，它实际上是就是创造一个平台，啊，就像这个，一片这个森林啊、
嗯，
这个企业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森林当中的这个一些动物啊、植物、
嗯、
是吧？是一些这个生物体是吧？这个环境呢，就是什么？就是土壤、阳光、水、气温，就是这些东西。
嗯嗯、
那么一个地方。这个你的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制度稳定啊、制度稳定、体制稳定、市场环境稳定啊，我是比较公平的，这样的话这个生态系统它的发展它会按照自己的这个逻辑去发展的，这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就是这个政策和制度和市场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民营经济呢，我们应该既然民营经济有这么大的作用，也是过去成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很成功的这个一面，那么这时候的话，民营经济的话，我们要继续为民营经济保持和创造这种环境啊，这种环境的话，它自己才会发展得更好。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们的现在很多的政策呀，我们的管制太多，管制太多呢，政府呢，而且管得越管越细啊，越管越细，这个很多的这个政策呢，单向的这种管制的这种政策的话，一竿子插到底，从这个宏观管到中观，然后再管到微观，啊，管到微观的话，那么这时候的话，它就是实际上使得这个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环境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生态系统嘛，它建了很多的篱笆，隔划分成若干的这种块儿，然后这时候的话，它实际上这个民营经济这种发展的话。我觉得这个环境呢，它就变得这个受管制太多啊，受控制太多啊，它这个自由度不够。另外呢，我们的很多的政策呢，对民营经济的这个对它的这个没有就提供一个足够公平的环境让他们去发展。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会使得这个民营经济的这种活力，我觉得在下降啊，我觉得在下降。再加上这个有时候有些大趋势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这时候呢，导致有些领域的民营企业呢就纷纷的都不行了。那么从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从政府啊这个政策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提供一个，我们主要做的事还是一个环境问题，啊，还有这个里头啊是不是公平的，啊，资源配置是不是公平的，啊。
之前主要服务的外资会比较多一点，就是说做一些这个宏观方面的，包括培训啊或者等等的，但民营企业就比较少。
民营
企业没那么
也有，
但可能没那么多，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没那么多。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比较早的时候，
在比较早的时候的话，那么这显然还是这个外资和民营企业他们对于这种。咨询的这种专业服务的需求，从理念上、认同上，它不同；需求上，那就会反映的需求不同。比方说这个，过去也是十多年前呢，那这个我给 IBM 大中华区，我给他们做过一年多的这个战略顾问的服务。那时候的话，那真的挺早的。我记得这个华为好像也是在九十年代，这个那时候华为刚刚的业务刚刚站稳，啊，挣了几十亿，其中拿了20亿，请 IBM 给他们做咨询之后呢，华为现在的很多的这个企业管理当中的流程啊、架构啊，就是得益于这个咨询。华为就通过这个咨询的话，就脱胎换骨，真的成了一个大公司，从一个这个民营企业的公司，成了一个这个。世界级的这种大公司，那个架构和 IBM 给他做的这种咨询是很有关系的。当时还有很有趣的一个事儿， 当时因为华为的话，一下子掏了，据说掏了20亿请 IBM 做咨询，IBM 做完了之后的话，很高兴，说啊，中国居然有这么大的这种单子，我们要大规模的要进入中国市场。后来发现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发现这个中国市场上呢，像华为这样掏出这么多钱做的这个做咨询的这个公司并不多，民营企业并不多，所以说呢，就是华为的这么一个个案，这个甚至造成了 IBM 这个中国策略的一个打了引号的一个误判啊，当然这是个笑话了啊。我给 IBM 做这个，我们给 IBM 做战略顾问的话，主要还是在这个在宏观方面啊，宏观方面，IBM 它作为一个跨国的这个企业啊，那时候还是影响力很大啊。当然现在 IBM 这个发展的话在走不行了啊，这个。那时候的 IBM，它在全球的这个在布局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个跨国公司，所以说它很重视这种全球的这个各地的这种，像你的这个政策呀、改革开放的这种趋势啊，你的这种政策的这种动向，你这个国家往哪方面走，也就是说，它在这个一些全球主要的市场，它都需要去思考这个，它要关注你的这个你的一些宏观的这种变化啊，一些政策的这种变化。IBM 过去呢，跟中国还是很有渊源的啊，在这个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之后，IBM 的话曾经这个在全球的话对主要市场做了一个调查，当时他们有一位副总裁到中国来，到中国之后呢，这个安邦就是他们拜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构，因为他们想从一个独立的机构，想了解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未来发展的形势怎么判断。啊，中国的这个对外开放的政策会不会出现变化？啊，还有中国未来这种发展的一些趋势性的问题，其实这都是涉及到他的这个战略的安排啊。我们向这个 IBM 大中华区提供这种战略顾问服务的时候呢，他们也关注的也是中国的这个政策的变化，重大的这种趋势，中国宏观经济的趋势，开放政策的这种趋势，等等等等，关注的也是一些这个问题。他那个当时的这个。董事长吧，他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他说我们这个，希望你们来提供这个咨询的话，他说我也是要向这个 IBM 这个美国总部要去汇报，啊，他说你们的一些判断，你们的一些这个看法，他说呢我会这个告诉这个总部，啊，我也会这个作为他们的这个对中国市场的一些这个观察、一些看法，告诉这个总部，然后呢，来布局这个中国市场。那么这是这个外资啊，还有一些这个外资，比方说一些外资的这个像日本的一些金融机构啊，一些金融集团呢啊，日本的这个三大金融集团都是安邦的客户啊。我们跟他们这个接触的这种过程之中啊，这个大家去交流一些看法，他们的这个一些高管呢，还有这个一些研究人员来中国来调研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种交流，大家实际上这个。很多时候呢，关注呢不是这个很微观的这种这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市场层面的问题，大家还是要关注这个中国发展的这种宏观环境、趋势、政策的这种变化啊，未来的这种风险，还有呢这个哪些方面会有一些机会啊，中国市场也在不断的去演变啊。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巨大市场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外资的他是很关注的。
就像您刚刚说的，南巡讲话30年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之间的它的某些地方的这种差距正在逐渐的缩小，它的这种不同点可能正在逐渐的缩小。您觉得在对宏观经济或者对宏观政策的这种关注的这种层面上，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不是也在走，就像您很多年前服务 IBM、服务日本的金融机构的那条路，他们也开始逐渐的重视这个宏观的方面的一些问题。
有这种变化，对，有这种变化，而且，我觉得一些越大的企业，还有或者说这个企业呢，它的视野越广的这种企业，它越关注这个一些宏观的这种问题，啊，宏观问题，而且他们对这种，专业的这种咨询和服务。他们的需求呢，他们更多， 另外呢，当然，他们对这些要获得这种专业的需求，对这个付费的这种概念，啊，或者是付多少费的概念，他们也越接近外企，啊，其实，在我们安邦的这个向客户服务的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最近这个一些年，我们是看到了这种变化，尤其是这个现在一些在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中国所处的这种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不太好啊，出现恶化，这个世界局势在动荡的时候，这时候的话，一些这个中国的也有一些民营的这种企业，他们这时候的需求反而在增多了啊。比方说这个现在国内有一家，中国有一家这个做电子的啊，消费电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他们也在走向这个世界，走向国际市场，他们已经在国外做了不少的这种投资了。我们过去很多企业是不关注的，或者说这个就凭自己胆子大，然后去外面去投资。那国企的投资那是另外一种做法，国企在国外就很多都是独立王国，啊，那么这个民营企业呢就是胆子大啊。那现在呢，这个在走出去之后的话，他们在那个地方开始扎下来，开始跟当地的社会市场要建立联系，这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风险的这种因素啊，有时候过去不以为意的啊，比方说像这个有政策的变化呀，啊，法律的环境的不同啊，是吧？这个还有这个甚至文化的不同啊，还有宗教的这个习俗的不同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像什么金融环境不同啊，啊等等等等，这个他们在这个海外的这种本地化的这种过程中的话，他们就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问题，啊，还有国外的这种政府跟我们不一样，
他其实遇到的问题跟 IBM 几十年前
在
中国遇到问题一样的，
它是类似的，就是说它性质是类似的，只是这个具体的问题不同。因为别人是从一个市场经济进入到一个计划经济，过去有计划经济传统的大政府的国家，小政府的国家进入大政府的国家，我们现在是从一个大政府的国家，这个。进入到一些所谓的这种民主社会国家，这个那么从一个公有制的国家进入到这个私有产权的国家，那这个环境它确实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这些企业呢，这有些企业的话，它就产生这种需求，因为这些需求当中的话，怎么看，你怎么去预判，怎么今后碰到类似的事情怎么去规避，这个它就产生了很现实的这种需求。所以说这时候呢，类似于像国别风险的研究，类似于这个国外的这种投资环境的这种追踪的研究，这方面他们的需求就开始在增多啊。另外在国内的市场这一块的话，我也看到了一些我觉得还是很让人鼓舞的变化，比方说这个有一次有个搞这个制造的一些企业，他们就这个问了一个这个中国未来这个转向这个消费社会的一些这个特点
那跟他们有关系。
当然
他们搞制造的，
他是一个消费社会，他们做的是这个很硬的这种制造，但是呢，他就关注这种消费社会，他也关注老龄化，他关注这些变化。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中国企业身上，我很少看到。
过去的中国企业可能就是老板，他能想到这一点，他可能就去做了，他不会用这种咨询机构。
还有呢。过去呢，确实就是过去的这个很多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是老板说了算，老板就是个信息的搜集者，也是个信息的分析者，还是一个这个拍板做决策的人。
对。
但是现在呢，就是慢慢有一些趋势呢，就是说大家开始借助这个专业机构的这种力量，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寻求专业的这种意见，因为术业有专攻，是吧？这个现在的社会一定是个专业化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起源。就像亚当斯密说的，这个因为你来自于分工嘛，是吧？那么这个在这个现代专业社会里的这个分工的话也是这样，他们就开始呢接受这个更多的接受这个通过这个你的这个你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服务啊，专业的服务来获得对一些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些这种变化啊。我看到这个国内呢开始有一些民营企业开始关注一些宏观的远期的问题，远期的问题，有些看起来暂时跟他的这个业务并没有直接的这种相关，比方说他们关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这个问题，他就关注共同富裕未来发展的这个阶段呢、啊、这个实现的这种这个方式啊，到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啊，哎，他们关注这种问题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这个企业呢，它确实在进步。因为他这个不是说只是看这个算一年的这种这个营收是多少，是吧？这个账是多少？他开始关注未来三步、四步、五步之外的事儿。
就是30年后，中国的民营经济其实它变得更加规范了，它逐渐的往一些更加专业、更加规范的这条道路上走。
对，可以说，至少在中国民营企业这么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是鱼龙混杂的一个大的群体啊，在这当中成长出了一批企业，他开始关注这些。过去不太关注的这种问题，
这些可能是中国未来民营企业的一个希望，
一个希望。对，我觉得至少这个对，这个说的完全有道理。这些企业的话，应该是代表了未来这个中国民营企业的这种这个希望。这个中国你回顾民营企业发展的这种历史的话，也可以看到明显的看到不同的这种阶段，是吧？最初的就是这个胆子大的、敢想的，你不做我敢做，那就是我只要他有这种体制的这种这个机制的变化的这种优势，还有这个先入者的这种优势，他就迅速的这个。但是很快你会发现，这批民营企业发展一定的程度的话，就被淘汰掉了，大浪淘沙一样。好，这时候呢，再成长起来的一批民营企业，那就是在经营管理上，他是要去思考的，是吧？要去思考的。当然有些是在要靠做政商关系啊，有些做这个。但是慢慢发展的话，市场大了之后，大家就要按市场的规则来办，啊，是吧？这个是一批，这个过去呢吃资源啊，开矿啊、采煤啊是这样。后来呢是房地产，类似于是做土地，也相当是一种资源啊。再慢慢你会发现，哦，有一批这个搞技术的、搞创新的公司出现了啊，华为啊啊这些技术性的类的公司出现了。哎，这个这里头慢慢也经过了淘汰，你没有创新能力的，你就慢慢被淘汰了。那么剩下的呢，就是有创新能力的。是吧？有创新能力的，那么这个再到了这个在互联网时代，你会看到又一批民营企经济这个出现了，也诞生了很多的中国的这种巨头啊。这些民营经济的话，它是这个在新的这种时代下一批新的人，啊，一批新的人，然后呢，在互联网时代，结合中国巨大的市场当中，它在应用端的这种创新，它做起来了。做起来之后，这那么就是迅速的也成就了这个另外一个天地，啊，另外一个天地。你会看到这个在不同的领域里的这个不断的它会有这种时代的，也是一浪一浪的，这个当中啊会有一些淘汰掉和死掉，但是还有会有新的这种出现。那么这个就是你刚才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民营企业发展的这种外资发展的这种环境的问题。其实这个一浪拍一浪，谁死谁生，这个是市场和这个企业自己的这种去决定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市场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你的这种机制，这个要有活力，让这些这个企业的这种经济的要素、资本的要素、企业的要素、人才的要素，能够在你这个市场里你有凝聚力。在里头呢，大家只要我做得好的话，那么我通过竞争的话，我就能够有更高的这种回报。这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这个啊，市场的这个从政策层面来看，这个市场啊，它的这个重要性所在。这个过程呢，这个那还会往下延续啊，是吧？未来的这个我们要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啊，我们这个为民企业能提供什么啊，我们的这个经济当中应该这个给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啊，我这个那么这时候的话，这个我觉得它是可以这个沿着这个轨迹啊，可以是继续去思考。
所以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民营企业会需要更多的类似于专业咨询啊，或者是专业的这种政策建议，然后让他们可以获得这种能力。比如说去运用好现在的政策条件，或者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可以去进行一些自身的一些适应性的一些改变，规避一些风险。
显然是这样的啊，显然应该是这样的。你比方说从这个研究和咨询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其实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个市场就是寻求专业咨询、专业研究的这种市场，包括信息服务、包括法律这种专业的服务，它的市场规模非常大。那为什么会出现它一定是它有它的理由的，是吧？ 他的理由。这种需求的话，实际上就是在一个专业化的市场里头的话，越专业化的这种市场，越需要有这种服务啊，越需要去研究，因为所谓的科学的决策，实际上是一种专业的决策啊。那么在中国的话，现在我们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未来这种发展，未来这种竞争的话，它也面临着这个类似的这种环境的变化，而且呢，现在的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信息爆炸的这种时代里头，你怎么去适应未来的这种市场环境变化？这个跟过去，跟十年前、五年前的这种环境都会不一样的，不一样。这时候呢，这个，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可能是更加的去需要这个去对这个现在的这种复杂的这种信息环境，你要去做出这个反应。要去做出这种跟踪，要有更多的这种预判，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在过去今后的话，你可能会少犯错误啊。在有些领域里头的话，这种对信息的这种跟踪啊，对于这种来说的话，它可能会它的重要性呢，关系到生死啊，关系到生死。你比方说，你看有些互联网的这种这个领域的这种企业，这些企业的话，它可能它一旦不发展出现停滞，对它来说就意味着死亡。啊，意味着死亡。那么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在很多这个领域里的这种其他的这种企业来讲的话，其实程度不同而已啊。大家对于这种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这个信息甄别的需求，对于这种风险的这种判断，还有对于一个信息化的世界里头它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个方向，涉及到你这个企业你会不会演化。
嗯，
比方说像微软，
嗯
啊，微软前一段时间收购了一个世界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暴雪嘛，
暴雪，
哎，收购了暴雪。那微软过去做这个 Windows 的这种这个，做这个软件操作系统的一个公司，是吧？一个典型的这种 IT 的里头的这个一个巨头，它现在转向了这种游戏，
嗯，
啊，它未来会不会转向消费？这个我觉得都是很难去想象，是吧？很难想象，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这种变化呢，它是这个很快，在这里头呢。对于有一些企业来讲，是通过这种信息的追踪啊、分析啊、专业的咨询，他要去适应这个市场，适应这种世界，这是有一类。还有一类呢，企业是通过什么？通过这种跟踪的话，他要去开创，他要去再创造一些东西，他来影响甚至改变这个市场和社会，啊，这个在未来的这种发展当中的话，都是会出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啊，这个。就像我们过去啊，我们给这个国内的一家这个大的这种银行给他们做咨询一样的，
嗯，
啊，他们希望做一些世界领先的一个这个有竞争力的一个领先的这种世界级的银行啊，
嗯，
我们当时跟他们咨询了之后，我们告诉他的结论就是说，一个领先的这种世界级的银行一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银行，
嗯，
啊，就是这个信息的这种服务啊，那种专业的这种服务。和对信息的这种运用，啊，信息对决策的这种支持，在这个企业的这种机体里头，在你的体系的运营当中，一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地位。
嗯，
我想这个呢，可能对于这个我们这个今后的啊很多的这个民营企业来讲的话，也是需要的啊。当然这也需要这个服务的提供者能够变得更加专业，能够跟上这个市场和时代。
对，没错。好。谢谢您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录制。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能还有包括像国企改革呀，然后这个农村的中国的这个三农问题，也就是在这个南巡讲话之后的三农问题、国企改革，还有一些外资的问题，可能还得拜托您，再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
啊，没有问题。
好，
啊，
谢谢您合作。
好，谢谢。